大家请看讲义哈。这一段这个出黑体的文呢，是准备要在文殊院图书馆啊，在罗斯福路跟好像在师大路那里啊，我们想开一个叫做心智成长的座谈会。针对的是，因为他那个地点呢，针对的是台大、师大、北师啊里面的一些年轻同学，像是这个哲学系啦、心理系啦、教育系啦啊，或者是社福系啊，这些同学呢来谈一谈这个题目。在我们一早先开讲的时候，我就提到过说，希望这一系列的课程针对三个不同的或者我们用族群好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以学经佛法很长一段时间，但不明白什么是佛法，不能深入佛法，也不知道怎么样子修学的人。第二类呢，是针对所谓的精英分子啊，想办法帮助他们疏解压力也好了啊，或者是尽量避免他们有过劳的问题。对于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你一定要谈道理，一定要解决他的困难啊，也希望呢能够解除呢他们对于佛法的一种误解哈。因为我们表面上的佛法呢不能够感召这一些所谓的法行人啊，他是要讲道理的。而第三类呢，也是我的一个忧虑，就是很多很多的，说是法会也好哈，或者是一些座谈会啊，或者一些学校中的社团，很难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哈。那么就想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尤其他们又是学心理哲学啊教育的人呢，来探讨一下。好，那我把这段文拿过来呢，这个时值岁暮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冬天呢，我们是讲说，我们站在任何一个知识的变换也好，或者一天的这个生灭也好，那我们现在是站在一年的生灭，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那我们禅修的注意这件事情哈。那实在呢，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过去啊，看天吃饭的日子，如果是一个四季分明的日子呢，的确秋收之后呢，冬天是非常有闲暇的。好，现代的人呢，再也找不到一个不像以前那样有闲暇的时间来调试自己。好，那我们就得必须啊，要自己提醒自己，在这样子一个岁暮的时候呢，很快哈，前两天我一个学生讲，我在中秋节的时候劝他出家，一转眼这一年就要过完了哈，很快很快啊。我们实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放慢脚步，回顾一下这一年是怎么过的，明年又是怎么样。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呢能够真诚地看待自己的生命，不要再浑浑噩噩的哈。那我想我这个题目我就念过去哈，大家回去慢慢想，因为这个跟我们皈依的道理是非常相应哈。那如果说是你是已经真正明白什么是皈依，而也已经有皈依的信愿行的话，应该能依于佛法的道理呢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的生活自在吗？我们快乐吗？我是谁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问的不是说你姓谁名谁读什么学校，就你对自己的一个人格特质有什么样的了解。但很重要的回顾就是什么，我究竟怎么样成为今天的我。好，我们可以说三年前五年前啊，我考上大学，我毕业，我选择什么职业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在人身上做了什么抉择成为今天的我。而三年后我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好，或许你应该更切短一点，我们现在站一个转折期，明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而这要符合一个真正的一个规矩啊，这一生的规矩，我这一生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我究竟想要从生命中想要得到什么。好， 我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吗？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存活而存活，为了享乐而存活？你如果是向外去求的话，你就会患得患失。而最大的一个害怕死亡就是什么？你害怕失去所有的东西，主要是害怕死亡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再问一问，依于佛法的道理，究竟是什么事情令我烦心忧愁放不下呢？好，因为下次见面又是一年了，又是新的一年了，可能呢这个我们下一次是刚好碰到元旦哈，是不是？那可能这边没有开哦，不知道，我待会问问看好了。好，那么如果是没有的话，希望大家呢拿出时间来思维这个问题哈。当你明白什么是生命的归去，你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哈。其实我在讲压力的时候强调过，人生呢最大的压力就是什么？你生命中没有一个目标，你没有一个依止安心的地方。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依于这种世间的共同所许啊，就是父母栽培我们读书，读了书当然更好一点是考高分念名校，然后就找到一份令人称羡的工作啊。我大概一月中就要到竹科去演讲，那都是父母期许，他们也很拼命拼进竹科，结果生活快乐吗？看着这些这个科技新秀啊，科技新贵，其实生活非常没有品质，非常没有品质啊，只会忙忙忙啊，生活的意义他们根本不知道。好，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我们真正皈依三宝以后，你是要继续的顺生死流往这个轮回走，还是逆生死流往涅槃走，也要想一想啊。如果你这样子有一个定下来之后，你要找出这一生中什么是对你最重要，是所有计划中根本的因素。我们讲的一个东西啊， time management， 就是我怎么样去管理时间呢？其实不是，应该叫做 time allocation， 就是我怎么样安排我时间，安排一有时间就去做我最重要的事，而不是说我去想办法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多的工作，那是错误的，那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错误。实在是一定你要找一个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看很多伟人的传记啊，名人都不算哈，要算伟人啊，这些能够成功的人，他都是所谓 goal oriented， 就是他有一个，或者 object oriented， 他有个生命的目标，很小的时候就定下来了。所以我们说的君子啊，君子是立恒志，他一旦立定志向就只有那一个志向。小人呢，小人立志很，一天到晚 change subject， 一天到晚换啊，这有点风吹草动了。我那天碰到一个学生，实在非常遗憾，很早以前呢就皈依了，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还帮助我做这个扎根教育，本来有可能跟我师父出家的，东弄西弄，东弄西弄，到现在呢居然还要去补习，再去考个什么考试，还是要走向世间。哎，就是为现实生活所逼。什么所逼？房屋贷款。很可惜，很可惜，在佛教界很久了，帮了很多大法师啊做编辑什么的，但是法不入心，就是连皈依的还不知道，还随世间的变化去变化啊，那就小人立志恒了啊。你知道这样之后，那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只是紧急啊，你不得不处理，是加注在你身上，你必须要立刻注意回应的事，这个就是所谓的 urgent 哈，紧急，那你不得不处理。可是呢有些事叫做 important， 叫做重要。重要的事是指什么？关心你生命的归去、人生目标整体方向的事，这才是重要的事。而重要的事是你一有时间就要去做，而且一定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啊，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事。好，其实呢， 有个叫做八十二十定律哈。我们呢，我们真正用多数的时间呢，做生命中那个80%不重要的事，而那20%重要的事呢，却没有去做，哈哈，非常的可惜啊！你要知道这样的话，对整体方向、整体方向的事呢，你要用心啊。所以我说那个闭关很好，因为在你自己呀、熟悉的环境里面，你跳脱不出来，跳脱不出来，一定要孤独。然后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最好是什么关在里面呢，然后呢能静坐静坐，看看你的妄想是什么，然后才能让你啊忠实的面对自己哈。这样的闭关不可以带书哈，就把自己关起来，好好的面对自己，避开这些啊干扰，静静的思考，重新规划你的人生规矩啊。好，这个我认为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为你的这一生后半生，如果按照佛法的立场，这是近未来际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是很值得拿出一个时间来好好看一看，想一想这一生究竟怎么过的。我今天也在想啊，唯问今朝何处来，明朝去处可安排。我最近呢也是忙忙忙啊，事情愈多心力也不足，所以今天可能要跟大家忏悔，准备的不是很好啊。今天呢这个有点很急凑的凑出来的东西，因为前两天呢又是一些抉择，有一些新的想法，又跑到一个地方去看，在那待了啊，然后又看到一个应该算是道场很大又可以静坐，那心里又动了一点贪心，结果去到里面后来才晓得附近都很吵闹，在山里头结果附近很吵闹，在金山又可以听到金宝山的声音，又可以听到朱明什么朱明雕刻馆艺术馆的声音，那结果那当然那天也凑巧还听到法鼓山的钟声，那不太可能在那儿闭关或者静坐，可是心就是，所以我觉得没修行呢就要靠环境，这环境的确还是重要啊。所以我自己呢也可能如果下礼拜不上课也好，我也要去，我叫你们做我自己也得想一想，因为最近我的计划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连我自己的讲闭关这两个字都讲不太出口了，好像要变成静修静足静修，不能讲闭关了。好，因为有太多未完成的事，就是我是觉得轻诺就寡信哈，你轻易答应的事情很可能办不到，你就没有信用哈。好，那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做皈依。皈依这个字哈，我实在很感触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我小的时候呢就看我父亲呢那么多的字典词典，那有时候有一个字连说文解字都要拿出来看一看，我现在也有说文解字哈。然后我师父也是，我师父做学问非常的踏实，我做他侍者很多时间就是因为那个你看那个池原池海的字特别小，我师父拿放大镜看我也很不忍心，我就帮他查，所以以后这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像我说对压力的定义啊，我真的去查字典了、这个不要说那说文解字不可能有 这个叫做什么乾隆的那个康熙字典啊，康熙字典也不可能有，就是连那个上海啊那个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池海里头啊，池原池海早期的也没有。哎，我就从那里面找到一点道理，然后我还去上这个英文的网站去查究竟这个压力这个字是哪一年出现的，这有它的意义哈。所以今天呢我也从头过来看，当然皈依还有别的意思哈，我把跟皈依有关的拿出来了哈。我查了说文解字，也查了池原池海哈，查了那个应该是远流的词源跟商务艺术馆的那个大字典哈。归从字面上来看有个返回归还的意思，好，如果按照我们佛法来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返璞归真啊。什么叫做简朴啊，简朴就是还他一个本来如此， 我们不要去增加什么，也不要去掉什么，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叫做简朴。我们呢，欲多的人呢，就是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因为你的欲，你害怕失去，你用尽心机手段想要保住你有的，想要拿到你没有的，就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呢，佛法呢，佛法也是一样啊，要去除这些烦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涅槃，是本来不生灭的。好，所以呢，这边就是什么？这边可以解释为法依止。趋向或者最终的结局或者你的归宿，就是我这一生乃至于我近未来际，我最终的归宿是什么？那当然是成佛，当然是涅槃嘛。好，归还有一个归附归属的意思。好，这就有一点不符合佛法了。好，这是好像说我皈依了，我是佛教徒，好，我归属于哪一个团体了，我是哪一位大法师的徒弟了？好，这就有一点比较不符合皈依三宝的意思。好，那么依呢，一般的解释叫做依靠、仰赖或听从的意思。我们是依靠佛法吗？应该不是。那个依啊，应该解释成下面的，我们是仰赖佛的救济吗？也不是。我们是听从吗？那应该是。所以呢，皈依有一个意思叫做皈命，就是听从佛的教命。好，那下面有讲听从的意思，而主要在佛法里面这个依啊，解释成为什么？加上一个字叫依止，就是你心依止安住的地方，那还是什么？还是涅槃。好，听从呢，听从佛的教法，听从善知识，听从什么？听从法随法行的随法，就是三人祈祷听。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你什么法随法行，你这样随法，你就可以到什么那个真正依止安心的地方，你说涅槃。好，所以这个皈依啊，从字面上呢就有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返璞归真，还他一个本来如此。我们呢要趋向一个涅槃成佛的最终结局，我们要依止听从佛的教导，啊，依止于法，然后最后呢，让我们心安于什么？这个本不生灭的缘起法。所以呢，当我们呢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混淆啊、变动不安、竞争激烈这样一个恶质环境中，的确，现在大多数的人呢都空虚不安。实在没错，他们都需要找寻一个寄托、依靠、归属。好，跟我们上面呢，我就把那个比较世间的意义拿出来了，也的确要寻求一个令心啊依止安住的地方。即使是不完善、不正确，也总会要找个依止处来安慰自己，一直活下去。我们想想看啊，我讲我自己好了。不讲别人哈，当初呢就糊里糊涂去美国读书啊，那时候想一个什么啊，能拿奖学金不错，拿到了奖学金糊里糊涂的这个博士不能读，就想去矽谷找事啊，找到事又是一个归依处，找到事以后不知足啊，一路一路爬，反正呢就像那个尺户啊爬那个树一样，总有个顶头还没到，最顶头是什么？做了人家的副总裁，觉得还是被人家歧视啊，自己出来开，有了钱以后呢，有了钱以后倒不是想权，但也是窝窝缩，就想要出人头地，那下一步就是政治嘛。可是这一路上来，心安过吗？没有。当你一个欲望满足以后，你更空虚。那人生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当皇帝吧，当皇帝就快乐了吗？汉武帝乃至于唐太宗一开始还说人家，结果最后他也是服丹药，都想要求呢，求长生不老，是不是？那差一点呢，就是好一点是杯酒释兵权，差一点是什么？狡兔死，走狗烹，只能共患难，不能同甘呢，就大杀功臣， 因为他革人家的命呢，他也害怕别人造反，是吧？像这个汉高祖韦游云梦，就是为了要把韩信给驱除啊，是不是？那毛泽东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的道理，苦不苦啊？结果你这一生究竟追寻什么呢？是追寻苦跟苦的因。如果你不能学习佛法的话，好，总是安慰自己，然后呢，一直想说，终此一生呢，就是我想占有什么物质，或者一时的娱乐满足。结果是从什么一个境界漂流到一个境界，一个目标走向下一个目标，永远在期盼什么？再给五分钟，我再享受一下，永远期盼一个不能满足的最终满足。结果呢，不但没有终止空虚不安，反而更为加深。为什么？我讲过，这欲望你去满足它，叫什么？如火易心。那个木材已经在烧了，你还继续的加柴下去，你的欲望只有越来越大，一个比一个大。但我们想想看，当年我讲这个现代人的快乐处方，我们都追寻快乐，但究竟什么是快乐？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就是快乐吗？是一个外在的给予或者肯定就是快乐吗？我想不是的。我想是要灭除你的苦的因，灭除你的烦恼，你那个心啊，心安理得才是快乐。世间的大家呢，最粗浅的就是追寻什么声色犬马、荣华富贵、家庭和乐，再不然长生不老，办得到吗？好，当然高一点是大家读书乐，读好书，读佛法的书，读了佛法书又能实践，那的确是快乐。而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三昧乐，就是我们问问我们有参加土城禅修的同学，当然了，他回到工作上他又觉得说，哎，糟糕，这个又没那么快乐。可是在那边呢，你在那种调伏烦恼心寂静的时候，还没真正得禅定，但是比你去做那种很粗糙的去看个电视什么，那是快乐多了，那是快乐多了。而且不假外求嘛，你只要盘起腿子来注意你的习就好了嘛。但那样的禅定乐还是靠不住的。好，世间的这种欲乐呢，是叫做乐少苦多，而这个禅定乐呢，是乐多苦少，但是还是会变化。真正的乐只有把苦的因灭除了，那个涅槃乐，再也没有生灭的乐，那才是最真实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上次讲过呢，足足此心安不得。如果你没有皈依，你没有这个心的皈依处，是要走向涅槃的话，你就是不断的向外去追逐，去满足你的欲望，好，或者是等人家的肯定，那为人家而活，为外面的物质所操控，你说苦不苦？好，那么我也讲最近的苦啊，就是人事一多，我就觉得有点苦。一个人孤独一下，其实是不错的。好，我曾经讲过，要向内去读读自己的生命，好，很忠实的面对自己，为自己的，就是像上面的话，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定位，重新规划一下，你会觉得时时都是一个什么死而复生啊，时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机出来，那就比较好，而不是说为现实生活所压迫，不得不如此存活，那活得好辛苦啊。好，不过从宗教及信仰的意义来说呢，皈依呢，这是根据西方的一些宗教心理学家说的，皈依可以被定义说它是加入一个宗教，那就是什么，那个归属归附的意思。当然我们也承认佛教也有这个部分，好，或者认同信仰某一种理论，它也可以皈依到什么，皈依到资本主义啊，皈依到马克思主义，也叫皈依。好，同时呢，这意味着身份的转换还有意义的认同，对于你所信仰宗教的意义，依于这样的宗教意义去看待世界。所以我们如果皈依佛法，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什么， 这世间呢有善有恶，有染有净，有凡有圣。而这个也有世间跟出世间，而这个世间呢，世间应该能够认知到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无乐可得这个世间。好，也就是你皈依三宝以后，你要依于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来看待。好，所以呢，依于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信仰、宗教的意义呢，你去认知这样世界，那么你会将你所信仰的对象作为自己心灵安顿的归去。那我们当然是以三宝为我们心灵安顿的归去。哈，虽然有很多的包括佛教徒在内，将所信仰的宗教置于至尊的地位，甚至于将信仰呢置于个人所有事物的首位。有啊，有这样宗教狂热的人哈，而且把皈依当成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样子好像真的是有了一个心灵皈依处吗？我看不见得。好，因为一般的宗教，包括我们虽然号称是佛教徒，但是你不明白佛法，你一般的宗教的共同点就是什么？你相信这个宗教会让你什么得到安慰，感觉满足。好，要是这佛教以外的这种神教呢，那是一种主奴对待的情况，会觉得好像就是什么，你是要回到那个父那边去，父亲的父，把人当成小孩子一样看待啊，信我就得救，好，得救了自然就会满足，满足了心就会安乐，是这样子的吗？这样的安慰剂啊，一时可能作为你的感情寄托，但是你如果没有改变你的智慧，没有改变你的业力，你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哈，他原来是一贯道的，后来相信佛法，但是呢没有深入的学习，但是他的孩子都跟我很好，所以他也有这个福报，就是他往生前呢，我在下护病房帮他的忙。那我一想，一贯道跟我们佛教共通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叫他念观世音菩萨，他也很诚心的念。好，当他那个腹水消掉，他是肝癌哈，腹水消掉，他气若游丝的时候，也同意，就是拔除一切的这些不必要的这些针剂哈，只留下那个营养液啊，然后就愿意放弃生命。他很用功，很用功的念，但是我也非常遗憾，他一直问我说：“观世音菩萨怎么没有来？”不是你光那样痴迷念，这还是算是相当不错哈。知道生命要结束，知道要归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无邪这样，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信仰哈。因为那像一贯道的那都是另外一种情形啊。可是呢，他即使有这样子，算是有正知，不一定有正念哈。但是怎么办呢？他还是恐惧的不得了。还是恐惧的不得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没有来，实在是因为你的什么善根福德质量都不具足嘛。你这样临时这样念，你也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句话不是那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呐、啊，南无就有皈依的意思啊，就有归命的意思啊。观世音菩萨你也要了解是什么意思啊。应该好的翻译是观世音自在菩萨摩诃萨。我们这样子持名念，实在要念他了，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那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你也想要成为观世音菩萨归去嘛，是你的依止处嘛。所以你如果只是当做一句话在那念，能有什么用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遗憾呢、啊。好，所以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不是皈依法，你不能依于缘起因果的必然法则，就是什么是因，什么缘，什么是果，你不能依于苦集灭道这样一个佛法重要的原则来抉择自己生命的归去， 你不会有任何力量来改变你事实，不可能的。寻求皈依呢，你也必须了解苦与自苦的因。那些佛世说的外道，那是有神通的，他看到那个狗升天呢，所以他说要持狗戒啊，是不是？尼前子外道，那个苦恨还得了啊？那个不吃饭睡钉床倒吊，他认为什么？吃苦了苦，吃苦能了苦吗？你是自讨苦吃，只有把苦的因灭掉才能了苦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佛教也这样。我说这接到一个观音线转过来的，还有法师对这么样一个个案说，他打你三下你就让他打300下嘛，反正过去生欠他了，打完就不欠了嘛。还有这种事都，我们不否定有宿业，有过去生的业，但重要是你今生的智慧嘛。真的打了就是一下都不欠，还是他道歉你，来生你打他，有个结果吗？只有把苦的因灭掉了。啊，我们讲说儒家都可以讲这样的话，两君子不争相让故，一君子一小人不争能容故。我们忍辱行应该这样看一看，那个呢起烦恼的来对你的，那是他烦恼已经够可怜的，我们容忍他那还差不多，哪里是什么欠债还钱这么一回事呢？可是我们多少中国佛教写因果的书啊，都是这样写的，写的活灵活现的，把因果看得这么粗浅呢、啊？甚至于你用个功过格做3000件好事，你就延寿了，那是很功利的，根本不明白三世的因果。那的确可以说先以欲钩牵啊。所以当年他跟我讲说了凡四训是佛法，我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佛法这么浅，太功利了嘛。太功利了，那是真的吗？有多少人做多少好事还照样受苦的也有啊，因为那个不是你种了因马上就可以得果嘛，那这样我就不要相信了吗？是不是？也有作恶人的不得了啊，他老福还特别大的，你因为这样不相信你就错了，因为是三世的因果，是三世的，从因到果这中间的缘有个东西叫做什么时间啊，你哪里种子丢下去就开花结果，哪那么好的事儿？所以我们也不以任何一个人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他可能是什么，他正在受过去生的最强的业力所得的果报，那都是靠不住的嘛。同样的，未来也不是你掌握的嘛，你只有好好栽培现在嘛，你只有活在当下啊。所以呢，你必须深知，要知道这个自苦的因是什么，你不要非因即因，没有一个万能的神来救赎你啊，没有啊，因为业力不能转移的，不能转移啊。你看那个琉璃大王要打释迦族的时候，佛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在园上面坐在那个枯树下，要唤起这个琉璃大王，想到说这个树枯了不能庇应嘛，这个家族灭了就不能庇应这个在外的人嘛，只能这样暗示性的，也佛也不会用个神通力说弄个千军万马把这个琉璃大王堵住啊，是不是？而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就算把释迦族放到钵里面怎么样，神通不敌业力嘛。所以你期待什么救赎啊？你要期待依靠自力来完成灭苦之道，所以绝对不是像神教这样子啊，仰赖祭祀祈祷。好，你去什么？既是一个高级的存在体，而什么期待恩宠？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今天呢造了一个庙，好，佛就是说，啊，还有很常常听那个话，什么要去什么啊，这一切都交给护法龙天，都交给佛菩萨了，你要交给你自己啊，是不是？有没有听到这种话？要交给你自己啊。不是说你讨好了佛你就买了保险了，没有这种事。只有你的正知正念，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只有你修四念住，那才是靠得住的，其他没有一件事都靠得住的，福报也靠不住啊，只有智慧啊。所以看完呢，上面这样讲一个皈依，我们就正式的讲佛教的皈依哈。皈依也可以叫做皈去， 也可以叫做归命，也可以叫做归境。好，有些时候呢，皈依写作那个白反那个皈依，这个就有点意思。好，这边解释，这个白表示光明，反表示什么？我不喜欢我现在的，我要弃暗投明。哎，这个倒是好，所以这个皈就有回向的意思，回善向恶，转恶向善。啊，讲错了，回恶向善，或者什么转迷起悟，一个回转的意思。这个皈，那么就是什么弃暗投明，要到光明的地方。什么是光明的地方？般若波罗蜜最光明。好，那么下面解释皈命呢，这个命呢两个解释哈，一个是随顺佛法身的教命，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有命令的意思。另外就是什么无间因众二方面的因众，就是我这一生只有修学佛法，只有这件事情是要我全心全力全生命的去投入的，这个叫做归命。好，那归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啊，去也可以说去向的意思哈，我要去哪里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到我喜欢去的地方嘛。今天有些人说我师父没有时间来听课，你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兴趣，你有兴趣的事情你一定有时间。我讲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那现神通你一定去，也今天有一个什么可以赚1000万的案子你一定去，就是你不明白学习佛法的意义嘛。好，也就是你那个欢喜呢是没有智慧的。好，如果从佛法道理来讲呢，当然从黑暗的地方到光明的地方叫做归去，从苦恼到安乐的地方叫做归去啊。好，所以呢我们呢，你认为你是浑浑噩噩活的，活得很愉快吗？我们现在叫做五浊恶世啊，叫做娑婆世界啊。娑婆就是刚刚好令你可以忍耐可以活着。好，如果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气世间，尤其是对我们什么我们的根身，我们自己的这个臭皮囊里头啊充满了贪嗔痴，你要不满意的话，你觉得苦恼的话，你想要离开这样子到光明的地方去叫做归去。那什么是最光明？当然涅槃也是从般若波罗蜜出哈，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涅槃是光明安乐的地方，是一切圣人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清净智慧所接触的地方，所以也是我们什么一切佛教徒所向往的地方，叫做归去。所以这里也明白讲，知一知法一知梦一知，只有归依法。因为有些时候无佛，无佛的时代也还有辟支佛，他可以觉悟的，只有归依法最重要哈。而这个归依的依加一个子叫依止，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指的是什么？我们内心居住的地方。我们凡夫的内心居住在什么地方？居住在这个妙五欲啊，舍身香味处这里啊，在这种尘劳五欲的世界里活动，就是烦烦恼恼是是非非辛辛苦苦的活着。我们从五始劫来就由这个妙五欲所积极张扬。我不是讲过欲的过患吗？但我们还不看它是过患，我们还是很甘心做欲望的奴仆，继续的只会满足欲望，而不知道脱离怎么样子灭除爱欲是生死苦本的，让我们继续的追逐。好，一切圣人清净呢，那就是在第一义地离一切相，也就是无常无我那边，还有我们凡夫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皈依还是什么，从这一的这个字面上来讲，皈依的意思还是让我们去我们向往的地方，也还是涅槃的意思啊。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你就要以佛法以三宝，三宝里面当然以法宝为你的重心，来作为你的生命的归宿。你相信了佛法以后，最起码最起码要知道这个人生啊，现在这个人生是前生业力的果报啊，都是你自作自受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刚刚好了，不要怪你妈妈吧，怪你爸爸呀，连你爸爸妈妈都是你的业力去选择的。好，那么你不满意，不满意可以重新创造嘛， 好，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栽培你的信敬念定慧的善根，而你来生得到一个更好的生命。好像上次讲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好讲那个方便品里面，他就是说什么，我们的人生呢是什么，世生如锯末不可磋磨，世生如炮不得久立啊。他希望你啊要去求什么，求佛的法身嘛，那才是真正不老不病也不死。而且到佛的法身的境界呢，有更多更多微妙的境界，只要你努力去栽培去改善自己都办得到。所以今生的生命呢是继承往昔业力的结果，但是又要加上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那只是入胎啊，你一进母胎就受今生的影响了，世缘名色的时候就受到你母亲在心里紧张，那个内分泌就直接影响到你，你母亲抽烟就影响到你，世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你这个一出了母胎之后跟外面的接触以后，那就是看你自己的过去生的栽培碰到什么样的父母，他能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比较什么乐意处，就是这个六根都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处啊，然后还什么处过来是受，也就是他给你什么样的教育啊，这些呢有的是深得慧高，那是前生栽培，有的是这一生碰到好的因缘，然后呢他又肯努力，所以呢重要的人成人之后呢，那就不再受业力的那个束缚，小的时候啊因为依赖了长这个身心都还不成熟啊，依赖外境比较多，成年以后那就是自己啊，自己的智慧要做主了。所以呢现身的三业行呢，那是你开展未来美景的动力啊，而我们不一定要讲来生呢、啊，你现在这一刻照我刚刚讲的，你就开创明年就好一点了。我们这次在那边还选了一条歌叫明天会更好，我们是想写一个安详和乐的一天，就是讲那个放松，教你一早起来就能放松，就有正知正念，好让你如何每一天都是安详和乐的一天。同样呢这一年就要结束了，大家呢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如何把握这个当下，开创更美好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应该什么？不去拒绝，不去去除已经发生的，好，所以我们就只好怎么样？接纳承担过去，而主要的是什么？你得活在当下，你不知道当下发生的就是愚痴，要把握当下。要经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行，来增长心智，来开创未来。你真正的皈依了佛法呀，就像在这个千年暗室啊，无窗无门的暗室中开启了一道大门，门外是海阔天空啊，而不是继续的在这个暗室里头啊，无可奈何的活着，甚至于就是还期待有人去把这个门打开，把你拉出去吗？三界火灾，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啊？啊，对吧？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只有佛法呀，只有佛法啊！所以佛的时候，在家人那是真是有福报，也有善根啊。在听闻佛说法以后，他对于佛法的这个道理能够深深体会，那就至少有闻所成慧，那他就皈依。而这个皈依以后，闻所成慧的皈依是有信也有愿的皈依。有信有愿的皈依，他对佛法呢有信就不会再有疑惑，而有愿呢就产生了坚定的象征力、向心力。所以他自己啊，那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举办，他是自誓，自己就说：“我从今天起呢，愿意尽心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他说他自己是：“我是优佛善，啊，我是在家学佛的居士。”或者说完之后还要加上什么，从今日起，因为三规跟五戒其实是要一起的，不杀不盗不淫啊，不欺啊，就是不妄语啊，不饮酒，遵守五戒。你遵守五戒这件事情就有行的开始了啊，戒为无上菩提本了。 从这些事情来看呢，这个皈依代表什么意义？是自己对于修学佛法的一种承诺，一种宣誓，表示自己就刚刚讲的什么归命，尽这一生都要修学佛法的决心，也表示着自己一种志向的意志啊。这慢慢开始呢，要升华我的人格，增长我的道心，要什么？要从这无边的痛苦世界慢慢慢慢走向解脱啊。那我请问各位，你皈依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吗？有很多人告诉我，见识到那个，因为我师父说皈依也是说的详细，那个皈依完他真的有那种脱胎换骨，那大哭出来，就觉得说真的是过去就气色了，我现在要重新做人，有刚刚这种感觉。好，下面呢，什么是皈依啊？皈依就是信愿行，我们一般就是皈依，皈依翻译成英文叫做救护啊，救护是佛菩萨那一头啊。好，我们下面来看，佛法大海当是唯信能入啊，一定要成就你的信才能入到佛法大海啊。信是信什么？实得能呢？三宝是真正如此吗？是真实的吗？当然哈。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功德？能不能，我能不能依于这样子而到那个离苦得乐的地方？所以信实有信，信有功德，信即有能，得乐方便。我看我同学听我讲的话，应该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这才叫做信啊！一般人呢，你不学为识啊，你连这个信都解释不好啊。人言为信啊，啊，我很有信用叫做信啊，不是，信是要有实德能的。信是什么？心静为信，有这样的信之后啊，你的心就会清静下来。乐善为业，这是什么？你要乐断乐修啊，这个善包括主要讲出世善，乐善为业啊。然后呢，信为欲依，有信就会有愿，有愿呢就会情，欲为情依。所以在接触佛法呢，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以后啊，你会升起一种信愿，是什么？我也要到佛菩萨居住的那涅槃那里去啊。有这样的信愿，深忍要欲，深深的认可三宝的实德能，然后呢乐欲要欲，就是我也发出这样一个涅槃愿出来，就会有行动，愿引发行。那通常的说法就是修行，那最起码是什么样的，你会拜佛了。我看到我们很多二宝居士不但对出家人不拜，我看见了佛像也不拜。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泥塑纸雕的佛像啊，那你就没功德。好，没人，你越是拜佛，人家还越看你说，嗯，这个人呢没什么我慢，还对佛还是恭敬啊。那我看太多了，现在连有恐怕我们刚刚进来，有几个人拜佛，有几个人问讯的，不是等那个维罗桥引进啊。你一进到这里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信出来吗？啊，自己问问自己哈。你会念佛的名号，你会读经，你会学习静坐，这就是开始行动了。但是这个修行的行啊，有一点特别意思，这个行有向前进的意思，向哪里前进？向涅槃前进。而我们初开始的人呢，可能是不是退步，原来是向前哈，是走一步退三步，所以就没有前进的意思。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前进的意思呢？那应该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呢，你要到出国，你要到出地，你至少要到内盘位，你才有向前进的意思。不然我们现在，我讲了嘛，就是不修行的时间呢，修行间断的时间一定比修行的时间多，那就算有开始，但是没有向前进，因为有开始向前，那退后的也有很多，是不是？学如逆水行舟，你不进就退。尤其是现在外边的诱惑太大了，这个生死流的那个这个波涛汹涌啊，你稍微一不注意你就给它冲下去了。所以呢， 有了这样信也是好，信为欲，欲为情义呢，你有了信愿行才具足皈依的意思了。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什么叫皈依，你不要来一个皈依投靠，不要来一个求救护，你告诉他信愿行叫皈依，那你就是有点佛教徒的气氛。好，那愿呢，愿当然就是涅槃为上首嘛，啊，我要到涅槃那里去嘛，通常我们说的发菩提心。但不过注意一下，这个会有同学有误会啊，二乘人也是发了菩提心，大乘人发的是无上菩提心，这个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嘛，觉悟生死是苦，觉悟涅槃为安隐嘛。那么说发菩提心呢，其实初开始只是一个愿，就是叫做愿心菩提。好，这边我多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呢好像大家都大乘佛教徒，可不明白菩提心是怎么回事。当然藏传呢强调那个菩提心就是七重发心，那是从慈悲那边来讲，我们汉传其实在般若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二道五菩提，一个般若道，一个方便道。般若将入毕竟空是什么？觉诸细论，就是去除这一切的虚妄分别。然后呢，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受身。所以一开始是发心菩提，你就是一个愿而已啊，就是一个愿，愿菩提，愿心菩提。接下来是什么？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叫做福心菩提啊。那么按照金刚经的意思，我们不讲整个的般若经，就以金刚经来讲，你第一个是什么？你要有无我意，要依于这样无我意什么去什么菩萨不住相布施，那就是什么行六度，以布施来代表，依于无我行六度，这叫做福行菩提。然后就这样子慢慢从资粮位，慢慢慢慢的从这个取入到出离，那就是什么明心菩提，就真正见到什么是第一地，什么是般若了，那叫做明心菩提。然后后面才是什么出道菩提，就是从这个出地一直到佛出道菩提，然后最后到佛的究竟菩提，这叫做二道五菩提。而那个出道菩提那边一样还是行六度波罗蜜，而这时候的六度波罗蜜那就不是说只是一个无我的概念了，它是真正依于般若的无我慧来行六度。刚开始那个六度呢还是杂染的，因为没有般若，到后面那个六度呢是真正的度，到彼岸的度，是究竟的度。所以呢发菩提心不是只是在那边想说我要对人慈悲，要念母一母恩，这些是要觉悟智慧，这才是真实的因智心悲。你要有这样无我慧心出来的悲才是慈悲，因智心悲，悲依智导，自悲无碍圆满大菩提。啊，这是普贤佛学院前面的对联，这是应圣老法师写的。你没有智慧，没有无我慧的慈悲，那都是染污的，那都是染污的，就是爱而已。好，但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平常的心哪有这种心呢？一下起贪心，一下发个脾气，起了嗔心，一下疑惑，一下高慢，各式各样的烦恼。可是你一旦真实的，所以皈依的时候一定要发什么四弘誓愿，那就是菩提心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依于慈悲啊。但是什么佛道无上誓愿成，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有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就像这个粪土里头生出莲花来啊。好，这是一件很稀有很稀有的事啊。而且你真正这样发一个菩提心啊，你比供养什么都好。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愿是什么？愿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你能满他的愿，就是最好的供养。不必去买个花点个灯，这叫做法供养，依教奉行的法供养是最好。所以呢这些呢也要学习，而且发菩提心有一定的仪轨啊， 我们经常的心都是在烦恼那活动啊，所以还得烁烁发。你其实你三皈依的时候就要发，你任何一个时候拜佛的时候你就要发菩提心。连我们捻个香的时候，我说很那大悲忏那里面不讲，是吧？尽未来际做佛事，普熏法界诸众生，蒙熏皆发菩提心，同入无生正佛智啊！捻个香也是以菩提心在捻这个香啊。哪里是像我们现在拿个香往那一放就好了，一点功德都没有。你要是依于菩提心点这支香，你知道什么功德？你有升天的功德。你看，就差这么一点啊，香也拿了，也点了，拜也拜了，唱也唱了，就是那个心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拜这个大悲忏，你上这个香有什么意义啊？很可能在起烦恼呢，想要跟着后面中间捻香呢，那何苦来哉？他上面讲的是什么？成就菩萨，我想想看，我只想不是前面什么，我忘掉了哈。主要是什么？成就如来香啊，以你的菩萨道成就如来香，用心香来供养啊，那才是最真最好的哈。所以这边呢，真的是。有幸还要有这样一个菩提愿，所以从佛菩萨这头来讲呢，皈依有救护的意思。佛菩萨看这个明明是可以修行的人嘛，结果就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我看我们到色界、无色界还难呢。好，我们实在是在六道里头，有时候顶多呢是在欲界天里头享享天福，一下子就掉到地狱里面去。好，从三恶道来了人间，好一点呢，但是那个乐也不及天哈，反正就这样子一直在这边生死流转呢。佛菩萨看六道是没有安宁的地方啊，所以佛菩萨就发了大悲心要救护我们，让我们从苦恼地方解脱出来。好，可是究竟佛菩萨能做什么？佛说我如导者，行与不行非导之过。佛就告诉你这一条成佛之道，告诉你这个三十七道品可以到涅槃那里去。那菩萨能做什么？菩萨造了很多论跟你分享一下，他现在还没成佛，但他中间的一些心路历程有什么样的经验，你出发心的人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等于是一个教练。佛是导师，菩萨是教练，剩下都是你的事，就是提供我们一个法的真上缘呢。啊，这是比较正性的一种皈依哈。所以你如果能皈依三宝，就能得到佛菩萨的救福。但是实在呢，从世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来讲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住诸菩萨，那要到什么程度？至少是内凡位。你才能跟佛菩萨相应，当然到学位那是绝对可以，否则我们呢自己问问自己嘛，遇到苦的时候可能念一下观世音菩萨，你在放逸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吗？我看很难。好，好，为什么佛菩萨能救护我们？因为我们有信愿行啊，而且这个行要到一定的程度哈，所以佛菩萨才能救护。好，所以呢，救护和信愿行呢是一而二，二一的事情，只是啊，依于佛菩萨来说，或者依于我们这方面来说哈。如果对于信愿行并不具足，可是也曾经参加皈依仪式，我相信我们这边在座的多数如此哈，因为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劝你皈依，或者是我的师长啊等类等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成为一个信愿行的开始，虽然不具足也算开始，那就叫做解缘式的皈依。好，但是你如果说是就连解缘式的皈依里面的道理也不明白的话，那还是不得皈依哈。那个律宗啊，它里面定出来一些条例，就是如果这个皈依的为你做证明的皈依的法师啊， 他那个有点口音啊什么你听不懂，或者你皈依的时候没有原念十方三宝，你只原念说在台上那个是你的圣宝，那你皈依的境原念的境不具足，你一样也是不得皈依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当然律宗就讲的严格一点哈。所以呢，你本身呢，我也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要能够深入学习佛法，真正的有幸有愿啊，生出一朵莲花来，有这样还有这样行呢，那才是真实的皈依。而真正真正到最后是要到什么？你要到了涅槃那里才是最终的归宿嘛哈。结缘式的皈依呢，当然慢慢是可以进步到真实的皈依哈。所以两种我们也都算它合法。下面那个我们下堂课再讲，我们休息一下。嗯。